上学。我上的第一个学校是小的简直不值一提的邓纳姆走读学校，它位于布朗克斯，就在我们团结而蒸蒸日上的社区里，比邻杨基体育馆和雄伟的布朗克斯县法院大楼。我们班级只有五个孩子，在我毕业那一年，我们五个还得跟下一年级的孩子共用一个教室，他们有十个人。它就像只有一个教室的草原校舍，教学用具也是老式的，包括黑板、粉笔、尺和墨水。学习靠死记硬背，最重要的是乘法表。二二得四，我们日复一日唱歌式的背诵，二三得六，一直背到容易错的十二。然后我们五个人站成一队被轮番拷问，答对的站在原地不动，答错的站到队伍最后。让我站到队伍最后可没门，所以我努力掌握了乘法表。这样学习的几个月后，我连睡梦中都多少哼点乘法表。要是我临终时有人说六乘以七，我肯定会含含糊糊地说四十二。拼写也是这样学，结果一样。这种办法很严格，不用动脑筋还有效。我不用懂得道理，只要知道六乘七等于四十二。在邓纳姆走读学校，唯一让人兴奋的是，我们班在背诵乘法口诀的时候，比我们高一年级的班级在背美国48个州的州名、首府和最大城市。缅因州最大城市波特兰，首府奥古斯塔。新罕布什尔州最大城市曼彻斯特，首府康科德。我也记住了这些知识，每当家里来客人，只要父母一召唤，立马就向表示出兴趣的客人，难道他们还有其他选择？滔滔不绝地背出来。对他们来说，这总比听我弹钢琴还弹得那么糟好应付一点。我们搬到曼哈顿后，我转学到西90几街的一所又小又贵的私立学校上4年级。这学校现在还在，只不过多年前搬到中央公园另一头去了。它叫伯奇·沃森学校，创始人是两位女士，负责中学的伯奇小姐和负责小学的沃森夫人。身材娇小的沃森夫人是一个仁慈的人，颇为优雅。她一头白发竖得高高的，穿手工编制的灰色、绿色套装，还在他舒适的办公室里养着一对金丝雀，也可能是鸽子。每个星期五他有一节诗歌课，我们就朗读背诵优美的诗句，比如安安，快来看，煎锅里有条鱼儿有话谈，沃尔特·德拉迈尔。空气新鲜的山上，长满灯芯草的山谷里，我们不敢去打猎，因为害怕小矮人。威廉·阿林厄姆在我们的小学毕业典礼上，他低吟道，你们都是童话里的孩子。课堂作业里，我最喜欢的是等比例画地图，我画的非洲就是一幅杰作。我还喜欢算术，因为它讲究逻辑和可信度。与待人和蔼的沃森夫人不同，伯奇小姐就很严厉，她是一个圆滚滚的、冷酷的、毫无魅力的女人。我这么说她，大概是因为她明显流露出不喜欢我的意思。我是一个不安分的、自作聪明的小孩。她一心要把学校办成英格兰新教式的学校，我们要唱圣诗，每周要做一次礼拜。这完全是她的自欺欺人，因为3/4以上的学生是犹太人。到了犹太新年，我们班上39个学生，只有4个非犹太教徒和我这个无神论者来上学。我父母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在学校朋友不多，老师当中有几个对我很好，其中一个私下跟我说，赎罪日那天，伯奇小姐问教员们怎么有那么多学生缺勤。因为今天是赎罪日，伯奇小姐，有人答道。荒唐，这里又不是犹太学校，他说。当然，没有一个老师是犹太人。 加莱尔朗小姐肯定不是。她是一个相貌平平，但我认为心肠很好的人。罗贝尔，他不止一次对我说，教师会议上只有我说你的好话，可你到现在还没做回家作业。我做了什么需要他替我说好话，我始终不知道。估计是我和这一切都格格不入。不管是伯奇沃森学校虚伪的上流社会学校标准，还是我不像学校里大多数学生那样住在中央公园西侧或公园大道的富人区，他们家里都参加了乡村俱乐部。教员中有我最好的朋友，数学老师路易斯小姐，玛丽·让·路易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温内特卡。她待人温和，怯生生的，大家都喜欢她，却总不把她放在眼里。我想她喜欢我是因为我是真正喜爱数学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但是我也是班上的麻烦，尤其是代数，对我来说实在太简单了，保持安静简直让我发疯。可大多数同学还在冥思苦想我觉得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所以每堂数学课对我来说都意味着一小时的折磨。总有那么几天我会无聊地站起来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最后为了让我安分下来，玛丽让竟让我给同学们上课，这对我来说是另一重沮丧。有一天他问我犹太教仪式是怎样的，他可问错人了，因为我父母都不信教，我从没去过犹太会堂。我们决定去探索一番。有位同学是正统犹太教会的，就邀请我们去参加某个周五傍晚的会堂仪式，结果不成功，教徒们带男女分开，所以我和他没能在一起。这就更让我着慌了。而当他走出会堂，到街上正要点火抽烟，又被一个警官制止，真是雪上加霜。这是我最后一次到犹太会堂冒险。十多年后的一天，我在第五大道上走着，突然发现刚经过辉煌的以马内利会堂。我想，既然我在欧洲去过各种教堂，那也应该看看这样一座著名的犹太会堂究竟是怎样的。正要进会堂，一个门卫向我走来，说：很抱歉，游客禁止入内。我对犹太教圣地的探索就这样结束了。不过，我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是起因于这些意外。我对宗教始终没有哪怕一丁点的信仰冲动。别人谈论信仰时，我就觉得他们说的跟我毫无关系。所以，不信教不是我渐渐做出的决定，也不是一种坚定的信念或原则。我就是对宗教无感，就像越盲听得见各种声音，就是听不懂音乐。我的宗教应该就是阅读吧。高中阶段，我们的必读书从裘里斯·凯撒、双城记、织工马南到埃凡赫，从古罗马诸诗人到消失的地平线、圣路易斯雷大桥，这已经算好的了。幸好我们还必须背诵一些诗歌，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济慈的十四行诗各一首，亨利四世第一幕中福斯塔夫精彩的演讲，还有坎特伯雷故事集开头的段落，当四月带来它甘美的骤雨，让三月里的干旱湿进根子去。我至今还能背出大多数选篇，这也许是我在伯奇沃森学校所受的教育中最令我快乐的残存记忆。然而，安安，快来看，这句儿歌总是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总而言之，我在这个学校上学，我的成绩无人能比，可也没人能刺激我上进。我痛恨拉丁语课，因为我讨厌拉丁语老师。我的物理和化学能得到全 A， 但我对这两门课毫无兴趣，也根本不懂，全靠考试前夜狂背课本。考完一天，我就把背的东西忘个精光，但我学会了怎么应付考试。要说参加了什么体育运动，我还真想不起来。伯奇沃森学校少数好处之一是我们的合唱队是由著名的纽约合唱团团长修罗斯指导的。修罗斯每周来一次，他是许多大师的朋友与合作者，包括托斯卡尼尼、斯特拉文斯基、布莱兹等。 他在坦格伍德音乐节担任合唱总监长达几十年。难以想象这么重要的一位音乐家无奈地教一群大多不懂音乐又不感兴趣的学童唱《哥伦比亚》《大洋的珍宝》之类的歌曲时作何感想。虽然我爱音乐，可我当时太无知，又或是因为只顾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没有珍惜罗斯先生的宝贵经验。